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圣座新闻室介绍教宗摩纳哥之行。这是一个面积狭小却眼界远大的国家。教宗向坎特伯里总主教保证在真理与爱内进行对话。教宗接见波黑部长会议主席克里什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圣经中，渺小者发挥意义重大的作用，如同摩纳哥公国所做的那样，该国负责任地运用影响力和财富，是个和平的试验室。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个国家的土地面积仅大于梵蒂冈，却眼界远大。教宗将会在那里就他自己在欧洲的角色进行反思，首次发表相关讲话。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3月25日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教宗梁十四世28日周六的摩纳哥之旅，如此表示，普雷沃斯特将是当代首位前往这个西欧小国的教宗。与圣周前夕在这个奉天主教为国教的地方进行大约13个小时的闪电访问。这次旅行要实现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今年1月17日在梵蒂冈觐见教宗时发出的邀请。梁十四世将于3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抵达摩纳哥直升机坪，受到阿尔贝二世亲王和亲王妃夏琳的欢迎。接着教宗将前往摩纳哥亲王宫，在那里的庭院出席迎宾仪式，聆听两国国歌的演奏。这礼节性的拜访包括了交换礼物的环节，其高峰是阿尔贝二世亲王与教宗先后在亲王宫阳台的问候。教宗在贵宾簿上签名后，在亲王宫的小圣堂里静默片刻，然后乘坐教宗专车到附近的圣母史胎污染原罪主教座堂。届时摩纳哥人民将聚集在那里，参与该教区和该国生活中最隆重的时刻。在主教座堂迎接教宗的，除了有亲王和亲王妃以外，还有摩纳哥总主教达威德。总主教致欢迎词后，在场众人将一起念日课。教宗又向当地天主教团体发表一篇讲道。布鲁尼表示，可以期待教宗在话语中关注环境保护，这个阿尔贝二世亲王也很关心的议题，以及捍卫生命的主题，尤其是在社会极化严重的时期，也就是生命往往被忽视的时候。布鲁尼指出，务必修复裂痕，向近人敞开心扉，并与之相遇。问候信友后，梁十四世再次坐上教宗专车，途经2公里的路程，抵达圣德沃塔堂，探望青年和慕道者。 教宗与他们相聚，聆听见证，并发表讲话。再一次问候信众后，教宗要驱车前往总主教府，在那里用午餐。下午3点左右，教宗将抵达路易二世体育场，先是乘坐敞篷车环绕问候在场众人，然后于3点半为大约1.5万名信友主持弥撒圣祭。感恩祭结束时，大卫德总主教最后要向教宗表示感谢。离开体育场前，教宗将问候几个接受教会善会和民间协会照顾的人。之后教宗驱车前往摩纳哥直升机坪，并于大约下午5点45分启程返回梵蒂冈。布鲁尼明确指出，所有讲话都将用法语发表。有些记者问，为什么选择摩纳哥作为教宗梁十四世第二次国际访问的地点？圣座新闻室主任解释说，此行是在之前新安排了4月13日至23日的非洲行程后才设想和筹备的。摩纳哥之旅结束时不会有任何记者会。教宗梁十四世在莫拉利就任坎特伯里总主教的机会上向他寄发讯息，保证为他祈祷，并在真理与爱内呼求恩宠、仁爱与平安。总主教就职仪式于3月25日在英国坎特伯里主教座堂举行，2000名宾客中包括威尔士亲王及王妃。教宗在讯息中指出，圣公会新任首席主教不仅在坎特伯里教区内，更在整个圣公会里肩负重责大任。穆拉利总主教在圣公会大家庭历史上极具挑战性的时刻展开职务，教宗祈愿他在圣神的引领下因着智慧得到力量，并从天主之母玛利亚那里汲取灵感。这份讯息回顾了1966年保罗六世教宗与拉姆齐总主教的历史性相会，当时天主教徒与圣公宗信徒承诺在基督徒爱德的基础上进入一个发展友爱关系的新阶段。过去60年来，这份承诺已经结出果实。在那次会晤后，圣公宗与罗马天主教国际委员会随之成立。普雷沃斯特教宗谈到该委员会的工作，称它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了解，支持更实际的共同见证，尤其是在面对当代全球挑战方面。与此同时，教宗也坦言在大公运动的旅途中遭遇了一些困难。2016年方济各教宗与维尔比总主教签署的联合声明表明，新的情况呈现出新的分歧。梁十四世指出，这些差异并不妨碍基督徒承认彼此因共同的洗礼而成为在基督内的弟兄姊妹。为此教宗相信对话应当在真理与爱内继续下去，好使基督徒一起认识天主的恩宠、仁爱与平安，并将这一切带给世界。教宗写道，基督徒寻求的合一指向宣讲基督，以实现耶稣所祈求的愿众人都合而为一。梁十四世也引用了2024年方济各教宗对圣公会首席主教说的话，强调基督信徒之间的分裂可能会阻碍他们的共同照教，也就是传扬基督。在宣讲福音方面，基督徒团体修和及合一的见证注意良多。3月26日，穆拉利总主教与教宗特使圣座 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部长科赫枢机在坎德伯里主教座堂主持共同祈祷仪式。教宗的讯息是在这个仪式结束之际宣读的。这项祈祷活动旨在纪念1966年保罗六世教宗与拉姆齐总主教相会的60周年。礼仪中使用了1982年入望保罗二世教宗与圣公会朗西总主教会面时用过的跪灯。教宗梁14世3月26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接见了前来拜访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部长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女士。随后部长会议主席克里斯托同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杰拉格尔总主教进行了会晤。圣座新闻室的一份相关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进行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再次互相赞赏良好的双边关系以及当地教会为社会做出的贡献。在此背景下，双方特别谈到天主教团体的状况和教会国家关系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公告称，在会谈中，双方就欧盟扩展至西巴尔干国家一事交换了意见。新闻报道播送完的，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请听众朋友注意，从3月29日起，罗马将进入夏令时间。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的广播节目使用的波长和频率也将做相应的调整。以下是从3月29日起我们每天广播的时间和波长。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22公尺11895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基督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在生活中，不时的我们会向别人做许诺，而别人也会向我们做许诺，如明天下午5点我会来火车站接你。 我最晚会在下星期三把报告交到你手中。这个暑假我会带你出国旅游。下个月开始我就不再吸烟了。等你服完兵役后，我愿意嫁给你。总有一天我会与你一起进堂。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人曾向你做过一个你极盼望的许诺？那人是谁？他答应了你什么？他有没有兑现他的许诺？他的信实或不守信用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当别人向我们兑现了我们极盼望或盼望已久的许诺时，那喜乐可能是千言难尽的。在教会的历史中，基督徒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大家可知那指的是什么吗？宗徒大事录是这么记载的：我们现今给你们报告喜讯，就是那向祖先所应许的恩许，天主已给我们做他子孙的完成了，叫耶稣复活了。对耶稣时代那些跟随耶稣的犹太人来说，耶稣的复活为他们带来了无可言喻的喜乐，因为那是天主答应已久的许诺，终于在数千年的等待以及难以置信的显示中实现了。耶稣的复活与他降生成人的奥迹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耶稣的复活是他降生奥迹的完成，所以在天主救赎世人的计划中，复活是必须的。因此，耶稣的复活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也就是说，耶稣的复活是基督徒相信耶稣是天主，是救主的关键。如圣保禄宗徒所说的，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的宣讲便是空的，你们的信仰也是空的。复活确认耶稣的天主性，复活也确认耶稣所行和所教的一切都是真理。别人曾经要求你为耶稣的复活提出证据吗？其实天主教教理是如此说明的，基督复活的奥迹是一件真实的事件，它有历史可循的迹象，如同新约所证实的。圣保禄宗徒在他写给格林多基督徒的书信中就这么的写道：我当日把我所领受而又传给你们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经上记载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经上记载的，第三天复活了，并显现给客法，以后显现给那十二位。在耶稣复活这事件上，最强有力的历史证据可说是门徒们在起先对耶稣复活所持的怀疑。门徒起先的怀疑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就因为主耶稣所经历的苦难和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所引起的震惊是如此深刻，门徒们不敢立刻相信由坟墓回来热心妇女所报告有关耶稣复活的消息。福音是如此记载的，妇女们的这些话在他们看来好像是无稽之谈， 而耶稣在复活主日那晚显现给11个宗徒时，曾责斥他们的无信和心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由死者中复活后见了他的人。路加福音继续为我们记载说，当复活的主耶稣给门徒们显现时，门徒们依然有所怀疑，因为耶稣复活的事实在他们看来是如此的不可能，致使他们以为看见了鬼魂。他们由于欢喜还是不敢信，所以人不能说耶稣复活是门徒们编出来的故事，因为门徒们在起初并不敢相信耶稣自死者中复活。反之，门徒们对复活的信仰是由耶稣复活的直接经验而逐渐产生的。第一个如此的经验是空墓的事实。虽然耶稣的身体不在墓中，可有其他的解释，但空墓对门徒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标记，是门徒迈向承认复活事迹的第一步。另一项经验来自耶稣的显现。最先遇见复活基督的是玛利亚、马达勒纳和热心的妇女们。他们来到埋葬耶稣的墓穴，本准备以香料抚摸耶稣的遗体。在妇女们与复活的主相遇后，他们就跑去把耶稣复活的消息告诉门徒。稍后，耶稣也向门徒们显现，先是向伯多禄，然后向12个宗徒。复活后的耶稣，透过触摸和一些用膳，与门徒们建立直接的关系。耶稣请他们辨认他不是鬼魂，也请他们查验他复活后的身体是那曾受折磨、被钉、病人带着苦难痕迹的同一身体。不过，这个原来及真实的身体，却同时拥有光荣身体的新特性。他不再受时空的限制，且能按自己的方式随时随地随意的临现，因为复活的耶稣的本性已不能再被扣留在地上，而今只隶属于天父属神的权下。因此，复活的耶稣能以自己喜欢的园丁形象或其他为门徒所熟悉的形象显现，以激发门徒的信德。耶稣的复活并不是重新恢复到他在世时的城市生活，耶稣的复活与雅伊洛女儿、那因青年和拉撒路的复活不同，这些人借耶稣的能力恢复了正常的城市生活，但到了某个时刻，他们又会重新死去。耶稣却不然，他的复活是从死亡的状态进入另一个超越时空的生命。所以，教会宣布说，耶稣的复活除了确实是一件真实并有历史可循的事件外，也是一件超越时空的事件。没有人是耶稣复活事件的目击证人，也没有圣史叙述耶稣复活的时刻，没有人能说出具体上它是怎样发生的。历史事件 可以透过空墓的标记，以及宗徒们与复活基督的相遇来确定。但在那些超越历史的成分上，复活必须存留在信仰奥基的核心内。所以教会宣布说，耶稣的复活是圣三的工程，是圣父复活了他的儿子基督，是圣神复活了耶稣已死的人性，也是圣子借着他本身天主性的能力使自己复活。耶稣说过，人子必须受许多苦、死亡，然后复活。耶稣在别处也清楚地声明，我舍掉我的性命，未再取回来。我有权舍掉他，我也有权再取回他来。耶稣的话显示，他能主动地使自己复活。耶稣的复活是我们将来复活的保证与许诺，因为耶稣的话是可信的。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人要活着。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今天复活的耶稣生活在信徒的心中。空墓、耶稣复活后的显现，以及门徒们起先的怀疑，今天是否也能使你说，我相信耶稣是天主子，我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我相信来日我也要与耶稣一起复活。若要为自己对耶稣复活奥基的坚信度打分数，你能打几分？你是否知道阻挡自己相信或帮助自己相信的缘由？复活的主生活在你我的心中，但是有时生活中的黑暗会动摇我们的信德。记得要以谦逊的心寻求上主的光照。耶稣的复活是全人类、全历史最大许诺的兑现，还有什么能让我们失望？耶稣的复活是我们来日复活及得享永生的保证。今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